好，感谢神，我们圣经我们就一起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语、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愿神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要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的第三章，这还是摩西还在继续回顾啊，他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怎样打败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两个亚摩利人的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生命记》三章呢，这里讲到的是第二个亚摩利人的王，这里称为巴山王，他的名字叫噩。那么在从第一节到第11节呢，就是继续摩西在这里还是回顾他和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怎样的打败了这个巴山王噩，就是夺了他一切的城，60个坚固的城市全部夺过来，乡村，然后把他一切的民全部都灭了。然后接下来呢，摩西就是再回顾，就怎样把这个约旦河东这片土地呢，就是从这个亚摩利人手中抢过来的这些地呢，就给到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马拿西支派，我们在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马拿西的这半个支派后来又分裂成两个家族，所以就像这个当时雅各以色列对马拿西就是所说的预言那样，最后他马拿西这个支派后来就一直就分不停的分，那么。摩西也就勉励约书亚，就是说，约书亚，就是你也看到神怎样带领带领我们，带领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怎样打败了这亚摩利的这两个王，所以呢，神也必定会带领约书亚过到这个约旦河的那一边，就是约旦河的西边，就是应许之地，就是继续去与那些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去征战神一定会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继续的得胜只要他们顺服神的带领，所以摩西在这里就勉励约书亚。那么到最后这一部分呢，摩西在这里就记载他是怎样的恳求神，许可他跟约书亚跟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也过到约旦河的那边去，去到应许之地但是呢却被神拒绝。但是神呢说你可以到这个山上去。可以去看一眼，看一眼这个应许之地。那么，接下来神对摩西继续的还是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要求摩西仍然还是去鼓励约书亚，让他要胆壮就是要刚强，要壮胆。那么摩西还是顺服。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第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摩西回顾了他与第二个王的征战，就是这个噩，与这个噩的征战。首先，从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以色列人顺服神，那么他们就无往不利，他们就一定会得胜即便是这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噩是非常是一个巨人的后裔，那里这里特别记载他是他所睡的那个床最后就保留下来是一个铁床，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噩他是体重是非常重的，所以他是要睡一个铁做的床，然后这个床的尺寸是非常大，就是人们估算呢就至少是就是当时人类的2倍甚至3倍。以上，只要他是噩，是一个巨人的后代，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强大、非常可怕的一个敌人。那么，同样的，他所统领的军队也非常强大，就是他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势力，他有60座坚固的城市，还有很多很多的乡村。同样的，这个恶，他也非常的勇敢，因为在这之前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已经击败了那个西宏王，已经击败了一个王，但是这个恶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啊，他相反还主动的要去迎战摩西所带领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他还是非常勇敢。第一个，他很强大，他本身就是巨人的后裔；第二呢，他也很勇敢，他拥有强大的实力。但是即便如此，这个强大的敌人在顺服神的以色列人面前仍然是失败啊，仍然是溃不成军。所以征战，这个从生命记第三章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的选民与敌人去征战，要想胜利的一个前提就是只要顺服神，那就是一定会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一定会得胜。所以顺服神的带领是属灵征战得胜胜利的一个前提。那么从这个征战当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对于那些不肯认罪悔改的罪人呢，上帝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就是对待这个王恶，跟他对待第一个王西宏是一样的，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个刑罚就临到所有这个他们的人全部被灭绝他们的所拥有的一切全部都被就是掠夺所以这个审判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刚才特别注意到，其实这个王，就是摩西所打败的这第二个王呢，他应该是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取得第一场胜利的时候，就是把那个西宏王打败的时候，而且他也会看到，就是对西宏王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就是他一切的人口全部被灭绝，一切的财货全部被掠夺，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当这个第二个王，当这个恶看到摩西的第一场胜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胜利的时候呢，他确实他是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却没有他仗着自己强大的势力他看自己是巨人的后代，他看自己拥有非常强大的军队，所以呢，他主动的去攻击摩西所带领的以色列人，结果遭遇这样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失败。所以从这里看到，就是神对那些执意抵挡神不愿意认罪悔改的罪人，神的审判是非常可怕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么对于那些不愿意认罪悔改的罪人呢，上帝的斧子是已经举起来了是随时会砍下去，所以要立刻的要悔改，要结出悔改的果子来。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基督开始来传讲天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当他一开始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从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进行的这许许多多的征战战争当中，与抵挡神的这些敌人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神的百姓来说，胜利的先决条件，胜利的前提就是顺服神。只要顺服神，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一定会被击败。那么对于那些不肯认罪悔改抵挡神执意抵挡神的罪人呢，那么上帝的可怕的审判会临到他们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地方第二个，在这里呢，摩西也再一次也回顾了，就是怎样把这个从亚摩利人手中所得到的这约旦河东这一片土地就分给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 其实在我们查考民数记32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部分的内容。那么我们要特别要知道，在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一块地呢，就是在约旦河这边的这块地呢，它并不是应许之地，并不是迦南地。那么迦南地呢，是在约旦河的那一边，就是约旦河的西边。但是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呢，看到约旦河东这片地，就是亚摩利王亚摩利人的这些地，非常的肥沃，非常的平坦，水草丰盛，他们就说啊，我们有很多的牲畜，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建立牧场，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留在这里，我们的家就留在这里，我们就不要过去了。当时摩西听到他们这样的讲，是非常愤怒的。这一段是记载在民数记的32章。后来呢，这时候摩西就责备他们，就是你们胆怯，就像你们的先辈一样，也是胆怯，不敢进入迦南去征战。那这时候呢，这两个支派的人，就是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的人，他马上又改口。他说我们可以去征战，但是呢，我们征战完了之后，就是我们要回到河这边来，就还是回到这个约旦河东这边来，还是到这一块肥沃的水草之地来定居，因为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牲畜都留在这里。后来摩西这时候就同意了，所以这个所以摩西再次回顾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提到了这个半个马拿西支派。所以很显然，所以圣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确的去记载马拿西是怎样，这半个马拿西支派是怎样也来要想要这个约旦河东之地，但是很显然，这马拿西的这半个支派跟流便加的两个支派，他们都是同样的想法，就是一看哇，这么好的一片土地，又肥沃，水草丰盛，他们就不愿意过到河那边去。就不愿意去到神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两个支派呢，这两个半支派就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就是约旦河东之地。那么事实上呢，他们也就放弃了进入神要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就是河的那一边，就是西边，就是迦南应许之地。所以摩西也给他们摩西也满足他们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来就是仔细来看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生命记第三章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当摩西说把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些地要给到这两个支派的时候，摩西用的词是我给。那么当摩西论到就是约旦河的那一边约旦河的西边应许之地，摩西用的词是神赐给，就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是要过了约旦河的，是要过了约旦河。但是呢，这两个半支派就不愿意过约旦河，他们说他们可以去到约旦河那边去打仗，但是打完仗呢，他们还是想回来，因为这片土地太好了所以摩西就同意了。摩西就说那我把这个地就给你们。所以摩西用的词都是我给。但是对于约旦河那一边的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其他支派所得的那些地，摩西就用的词是神赐下，神赐给这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包括半个马拿西支派，马拿西支派后来就是也分成两个大的家族，他们是在以色列这12支派当中他们是最先被掳的因为他们是住在约旦河东，那么其他的支派都在河的那一边。那么在他们这边呢虽然是雨水丰富水草丰盛土地肥沃易于放牧，但是却是一个平原地区，就是当外邦人攻打进来根本没有可以屏蔽的这样的一个屏障，就是所以他们很快就被击败，被亚述人就击败了，就被掳去了。那么在这个历代志上这里也记载，就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们住在约旦河的那一边，就是约旦河东，那么他们慢慢的就跟外邦人就混居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当中是有外邦人越来越多，然后他们就混居，然后结果他们居然就是随从那个外邦人 就去拜那些外邦的假神和偶像。这个时候，在历代志上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就记载，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来攻击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所以他们就被击败，然后就被掳到亚述王的地，掳到亚述去了。所以这两个半支派是最先被掳的，最早成为亡国奴的，虽然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很悲惨。所以呢，这两个支派就是后来的基督徒们呢，就称这两个支派就像某一种信徒就被称为边界信徒，所以就在这个应许之地的边上，但是却不愿进去或者也称为这个约旦河东的信徒，就是河东信徒他们是河那边的，不是河这一边的，而河这一边的是真正的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是河那一边的，但是呢他们也是神的选民，也是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们却跟真正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民却还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这个边界信徒或者河东信徒这个词呢，其实就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大的警醒的意义就是所谓心怀二意所谓就是两样的好处都想要这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就是摩西是怎样来勉励约书亚，因为神兴起约书亚要来代替摩西，所以当摩西回顾摩西怎样带领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去打败这些强大的外邦人，就是亚摩利人的这两个王，那么摩西就告诉约书亚，就说你都看到了，你都亲眼经历了，所以呢，神怎样对待这两个王，神也必定会去同样的去对待那些迦南应许之地的那些所有抵挡你、抵挡以色列人的那些王。所以这是对约书亚的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就是你看到上帝的作为，你经历过上帝的恩典，而这些恩典呢，就应该成为你前进的这个动力或者前进的勇气上帝以前是这样的恩待我，以前是带领我得胜，带领我们得胜，那么上帝在明天在将来一定也是会带领我继续得胜，只要我去顺服他。所以这是摩西来勉励约书亚第一点，过去经历神的恩典应该成为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前进的一个动力。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摩西告诉约书亚，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第三章二十二节，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这里告诉约书亚，就是真正去征战、真正去打仗的不是你约书亚，也不是以色列这些百姓，真正去征战、真正去打仗的是神就是我们只要跟从就好了，就约书亚你带领以色列人只要去跟从就好了，真正去征战的是神。所以今天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来说，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也是应该成为我们的安慰。第一个就是过去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保守和带领，应该成为我们面对明天的一个动力。那么同样我们也要知道，是神在征战，是神在与那空中掌权的恶者去征战，是神在去打这一场属灵的战争而我们所要做的呢，只是顺服神，只是顺服神，只是与这一场神所进行的征战有份，我们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些信心无论我们看到怎样的光景无论你在看到今天世界的局势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纷争各种各样的谎言各种各样背逆神心意的事情人物在纷纷的涌现当你就是感到好像无能为力好像会失败，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是神在征战， 神必定得胜，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啊！不要看到，哎呀，我们的力量很渺小，我们的声音很微弱啊，我们好像做不了任何的事情。没有关系，其实根本上帝不需要我们去打仗的，上帝就是要我们站在我们当站的那个位置上啊！无论我们是一点微光也好，无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蜡烛也好，我们只要守住我们的光。我们只要守住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光，我们就会见证神的得胜，啊，所以感谢神，所以摩西怎样的鼓励勉励约书亚，其实也是神借着圣经，神借着摩西的口，圣灵对今天所有信靠神的人说话，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的恩典，应该成为我们今天面对各样征战的一个力量的源泉，一个动力。那么，同样，我们每一个信靠神的人也要知道，是神在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是神在征战。那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是顺服，我们就是与神同行，我们就是守住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产业，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我们就必定得胜因为是神在征战。好，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摩西的恳求。我们要知道，这是摩西他已经到了这个生命在地上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摩西心里也非常清楚，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他的寿数在地上的年日已经到了。所以，这是摩西在他在地上生命最后的时刻提出的一个最后的恳求，也可以说这就是摩西一生的愿望。这个一生的愿望就是什么呢？摩西希望能够进到迦南地啊，去看一看上帝的应许之地。那么，即便是摩西这上帝忠心的仆人，生命当中最后一个恳求，也是摩西一生当中最最大的一个恳求，上帝都拒绝了。上帝都拒绝，而且呢，摩西在这里说是神向摩西发怒拒绝的。生命记3:26，圣经是这样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翻译就是上帝的回应，上帝对摩西这个恳求的回应，摩西生命中最后一个恳求，摩西最大的愿望的回应，上帝的回应就是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那么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够了，enough，或者说stop，就是或者就是你闭嘴，不要再说了。所以从这个神的回应来说，我们会看见神的语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所以摩西说是神在向他发怒，在怒气中说的，就说闭嘴，就说够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后来摩西就没有再提了，摩西就拒绝，但是呢，神许可摩西怎样呢？就说你可以到山上去，你可以看一眼，你可以东南西北，你看一眼，看一眼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来看摩西的恳求，他到底怎么说啊？摩西的恳求是在《申命记》3:25，摩西的恳求是：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所以，摩西恳求就是第一个，神，你让我过去；第二个，我过去了之后，我才可以看到这个美好的应许之地，就是过到河那边去，可以看到美好的应许之地。所以神否定了摩西提出他要过去的这个要求，过到河那边去的要求。摩西说你，神对摩西说你不可以，不要再提了，闭嘴，你不可以过去。我们知道，因为神的这个判决是早就下达了，就是在摩西2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神的这个判决就早就下达，就是摩西跟亚伦都不可以过到这个河那边去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在这里恳求的是，其实就是希望神改变他的判决，但是神拒绝，就你不要再提了。但是神说呢，你可以看， 啊，你可以去到高山上去看，因为摩西的恳求是什么？摩西是恳求是你让我过去，我才可以看到啊。但是神说你不可以过去，但是呢，你还是可以看到。你怎么看呢？你在这边河的这边上到山上去看，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就是摩西还是看到了应许之地。因为这如果说这其实就是摩西的恳求，他最大的心意，他也知道，他知道他那个时候已经很快就要离世了，他不可能在应许之地居住很久。他知道他没有在这个地上，可能只有很短几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摩西说：“你让我过去，我才可以看到。”啊，他摩西那个时候，他并不是说啊，我要在应许之地定居，因为他知道他在地上的年日已经没有几天了。他就是你让我过去，我可以看到。结果神的回应是什么呢？神的回应说：“你不用过去，你也可以看到，你就在这边看啊，你就在河的这边看，在山上去看。”但是毫无疑问，神还是拒绝了摩西要过到河那边的要求。但是呢，我们从神的回应当中，我们虽然看到神的怒气，神确实是很大的怒气，神对摩西说，你闭嘴，不要再说了啊，罢了，够了啊。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慈爱怜悯，神还是答应摩西看一眼的要求，摩西最后还是看了一眼啊。但是我们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个跟耶稣所说的那个不断的缠磨那个官啊，那个寡妇，耶稣不是讲了一个要让我们恒切祷告，有信心去祷告，耶稣讲了一个例子吗？就是有一个寡妇啊，他不停的向那个不义的官去祷告，去缠磨他，结果呢，这个官终于为这个寡妇伸了冤。所以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鼓励我们要不灰心的去祷告。那么有人就说，那在这里，那摩西对神的哀求，神为什么就拒绝呢？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地方，神拒绝摩西的哀求，因为在这个时候，神的判决就早就已经下来了，已经下达了。摩西在这里的哀求是要让神改变他已经下达的判决。啊，所以神拒绝。但是我们要看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就是寡妇缠磨那个官，就是那个官的判决一直没有下达，那个官只是不理，一直不听，一直不理，就是寡妇怎么求怎么求，这个官就是不理不听，但是官根本就没有去管他的这个 case 啊，这是耶稣说的。所以结果那个最后那个官就受不了了，因为这个寡妇总是缠磨他。这个官就开始来关注这个寡妇的 case， 然后就替他伸冤了。所以这其实是两回事情啊，跟摩西的向神的这个恳求其实是两回事情。摩西的恳求是在上帝的判决已经下达之后，希望上帝改变他的判决。而那个不断缠磨那个官的那个寡妇，就是耶稣说的那个比喻，那是那个官不听寡妇的哀求，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听了，最后才下达他的这个判决啊。好，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摩西，神拒绝了摩西的这个恳求，那么呢，神依然向摩西下达命令，就是在上帝拒绝摩西之后，上帝还向摩西下达命令。这就是在《生命记》3:28，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摩西说，求求上帝，你让我过去吧，这是我一辈子最后最大的愿望啊！你让我过到应许之地看一眼吧。上帝拒绝，上帝说你不可以过去，你要看，你只能在河这边看。在这个时候，摩西应该是非常灰心，对不对？非常失望，对不对？在这个时候，神仍然命令摩西，你还要去勉励约书亚，约书亚可以过去，而且约书亚他会第一个过去，约书亚会得到你所看的那片土地，约书亚会带领以色列人得到。那么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要去鼓励他，你要去勉励他。但是摩西怎样呢？摩西没有对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公平， 我忠心耿耿的一辈子了，你不让我过去，约书亚这刚刚才取代我，他就可以过去，然后你居然还要让我去鼓励约书亚，你居然还要让我去帮助约书亚，他可以去得到我得不到的东西，我只能看一眼的东西，他可以得到，但是你居然还让我去帮助他，摩西没有发这样的怨言，一句都没有。摩西就顺服，所以圣经说摩西比四人都谦和，他是一个顺服的典范。就是当上帝很愤怒地拒绝了摩西看上去非常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上帝接着还对摩西提出要求。而且如果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个要求其实是会让摩西觉得很委屈，对不对？但是摩西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就顺服，他就顺服。所以，如果我们在看到摩西这一点，我们真的要思想，真的，摩西他确实是一个神仆人的一个典范，就是摩西的谦和，摩西的顺服，表现在摩西对上帝绝对的谦和，绝对的顺服，即便看上去好像神拒绝了他，神让他失望的时候，他依然。无条件的去顺服神，他心里没有抱怨啊，心里更没有记恨当然，我们从最后摩西所写的诗篇当中啊，90篇，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神的赞美。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生命记》第三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小组讨论当中啊，彼此讨论，彼此来分享。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列举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神许可人得到他想要的啊，就像这个流便、加得和半个马拿西支派，他们想要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一片肥沃的土地，虽然这个土地不是应许之地，但他们想要。结果呢，神还是许可他们，他们还是得到了。但是这并不是神本意要给他的，所以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就是神许可人得到他想要的，啊，这些人说啊，神呐，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哎，结果神就给他，神许可他，但是这并不是神本意要赐给他的。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事例啊，人物？那么，以及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啊，就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流便、加得和半个马来西支派一样，他们后来结局如何？我们在圣经中可以列举一些其他类似这样的例子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经验，就是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为一些事情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哀求，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结果呢？神对我们的回应就是，就像对摩西一样，就是够了，不要再说了，闭嘴。我们有没有听到过神对我们这样的回应？那么又或者，那么经过今天的这个查经，经过今天对这个《生命记》第三章，上帝对摩西生命最后的一个恳求的拒绝，当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经文，看了之后，我们再去回想。那是不是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就是以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哀求的时候，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上帝已经对我说过很多次：“够了，你闭嘴；够了，你闭嘴，不要说了。”但是当时的我却没有听到，或者却完全没有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也可以分享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当然也没勉强了。我只说，如果有这样信仰经历的话，我们也可以分享，然后结合今天。生命记第三章，我们所看到上帝对摩西的拒绝我们有哪些的感动，有哪些的体会，我们都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来分享简单的说，我有没有经历上帝拒绝我的时候或者当上帝拒绝我的时候，我却没有意识到，我没有闭嘴我还在继续。好，我们对《生命记》三章的经文的思想就到这里，然后我们请，我们查经聚会的负责弟兄、主持弟兄帮我们进行分组，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围绕这两个题目来结合今天所查考的《生命记》第三章的经文， 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讨论，
赐给他的信，然后以及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
突然有一点不适应，就
是
还是
不是那个
他开始讨论了，
开始讨论了，对，
我们试一下大组看看怎么样，
也不是很大，
大家可以踊跃发言啊。
就是在神应许里亚伯拉罕后裔之后，就是他们等了好多年都没有生小孩，然后那个撒拉就让他的使女夏甲跟亚伯拉罕生一个小孩，然后后来就是生，就是他这个不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后裔，但是神也是让他们有了这一个，好的是这个。
那后来的结局呢？有没有别的分享？
我就想到《列王记》下二十章那个西西家，西西家当神小谕以赛亚先知告诉西西家，就说你要留遗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这个时候西西家就面墙祷告，哇，就在那里向神求。然后神增加了他15年的寿数，听了他的祷告，但最后的结局就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你的家必会被掳，你的儿女你的儿子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做太监。当时是应用了他的祷告，他要死的那个祷告增加了他15年的寿数，但是最后他的结局，他后人的结局是非常惨的。就想到这一个，当时印象非常深，他祷告神应允。这是我想到的。
谢谢杨燕子的。
对，他15年多活的那15年生了一个后来邪恶的君王，所以导致以色列被掳。
对，他的儿子做了
多活的那15年，对，多活的那15年就带来了祸患，所以不能，还是要让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所以乱求不是个好事。
有没有别的分享呢？
还有雅各，我觉得雅各，在我腹中的时候，神已经其实，是预言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神将来是要兴起雅各，但是，他和他的妈妈确实用了一个神内部契约的一个方式，用欺骗他的父亲这样的一种方式，得这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但是神也许可了这件事。但是后来看到雅各其实就是经历了很多困难。
我想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知道合不合适，就是那个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个 神不允许他们吃的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当然神是没有明着许可，但神当然可以阻止了，但是魔鬼诱惑他们，亚当夏娃还是吃了，所以神相当于是就算是默许吧，反正神给了他们自由的意志，但是并不是神本意要赐给他们。当然这样后来的结局就很惨，就从此堕落犯罪，然后神又派下耶稣说，不知道这一个例子是不是合适，因为神没有去许可，但是还是让他们去做了。
我觉得神并没有许可，但是人有这样的一个伸手去摘果子吃的能力，但是神并没有赐给人这样的自由，所以这个是人犯罪。我觉得这个题目他可能想要表达的是人在神的旨意之外用自己的方式去得到自己想要的，而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亚当和夏娃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是在神的旨意之外。但这个地方又说神许可，其实神并没有许可以色列人去得那个约旦河东的地方，只是摩西许可，对吧？摩西许可。
好，第一题还有没有别的分享的？
所以如果这么说的话，罗马书第一章说神任凭他们成为心里的情欲行事，就是任凭的话，所以我们那个没信的或者不信的不认耶稣基督的，实际都是自己嘛，凭着自己的。神的本意是要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让耶稣来拯救你们，但是人也有很多的人实际是并不认耶稣，所以神也任凭他们嘛，是不是？
是的，神任凭。对，应该这个题目改成神任凭，是吧？而不是神许可。许可里面就包含同意的意思。
可以分享一下，开始讨论一下第二题吧。第二题，结合自己的信仰经历，可能比较好讨论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再讨论。第二题是分享自己的信仰经历，然后我有没有听到过神在怒气中对我的祈求祷告说够了，不要再提了？又或者是现在回想起来，神其实已经对我的祈求祷告说过多次够了，你闭嘴。当时的我并没有听到。这样的经历大家有没有？一下子在大组里面好像在视野大家都比较谨慎。大胆发言。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只要我是刚硬的，悖逆神不顺服的，事实上事后回想起来，之前神就其实有很多次的这个警戒提醒，最后是警戒甚至管教， 所以一直要发展到这个刚硬和悖逆了，这个其实就是前面就是任凭，就是一定要顺着自己的意思，随从自己的血气，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吧。
好，谢谢方老师你的分享。有没有别的分享？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刚硬，就我自己刚硬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的，我就不去听，或者也就听不到神的警，就是神对我的这样的提醒，对，这么个意思。
因为我在想，很多时候神说 no 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或许我们应该在试其他的方式，或许神说把这个门关了，我们在试另外一个方式，yeah， 但是不会想到说是神把门给关了，是说，哎，神说或许你该，我会帮神解释说我们是不是该另外再试一种方式。那我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说当我93年再回学校念书的时候，那因为奖学金的问题，那学校也不能说学校出错，或者说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奖学金没有下来。那奖学金没有下来的时候，很多人给我很多的建议，找国会议员啊，找很多的方式。那甚至呢，有人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开车到加拿大重新拿签证。呀，所以试了一个，再试了一个，到最后我们就试说，哎，那这个也可以试，所以我们就想开车到纽约，然后去加拿大签证，但是呢，我们要过边境的时候就被拦下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在做身份转换，所以我的 I-94 不在身上。他说我可以让你出去，但是你可能进不来。Yeah，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或许神已经把门给关了，但是我们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试着去解决问题。那甚至到最后呢，我还甚至告到学校，跟副校长告到副校，我走过很多路，呀，那但是后来还是一个弟兄讲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呀，后来问题是解决，但是你就可能说，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神门关了，但是呢，我们总是认为说，哇 ，we can do something， 那用很多自己的方式去做。我想这是我们一个罪人总是想靠自己。
谢谢何山弟兄的分享。有没有别的分享呢？
就还有的时候就是，就是观看有一些其他人的这个跟神倔强，就是跟神犟。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彼此劝勉说，不能再犟了，你这个是肯定不合神心意的，你这样强求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强求，做各种的尝试，你这个后面会，如果神要是还在乎你的话，恐怕会有管教的。但是有的时候人就是非常的倔强和执拗，然后有的时候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去，就是我们说的撞墙，就是自己就看见他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结论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顺服神是与我们有益处的，真的是不能跟，如果跟神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谢谢。有没有别的分享？
我想回到那个第一题啊。第一题当初那个十二个探子他们去探的时候，是不是他们想做根本，但是不是神要他们去做的？就是那十二个探子他们去探，然后后来这十个人都说不能去，只有那个耶稣跟加勒说应当可行，但是他们应着去探的，神命要他们去探，他们去探了，结果回来他们是一个害怕的心，不是真的是遵照知道说是神赐给他们，后来就裹足不前，那就的结局就是在旷野漂流38年。
现在你可以自由分享，第一题第二题都可以，想分享哪一个都可以。
我刚才听福山弟兄讲的，我在想会不会正是因为人其实有惧怕的心，才会想要去探一下，然后就果然就惧怕了。就是要不惧怕可能就直接就打仗了，就进去了。
嗯，
所以去探是不是也是一个惧怕的一个导致的一个结果。
有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包括别人请你代祷，我们明明知道要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呢心里就存着一个小心，说哎呀，因为我们软弱，这个担子担不起，就是想去试一下看神怎么样。这个时候其实神是要对你的心说漏，说这件事情你提都不该向我提的，那我们就是不想付神的额，不想去付这个额，又想躲过一个自己去承担审判的后果的这个心。我是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神的发烈怒对你说罢了，或者住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实有一些祈求自己知道是不合适的，
不讨神欢喜的，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有一个跟那西西家差不多，有一个我包括在别人的请求下代祷的时候，心里知道这是那个，但是祷告真的是神有烈怒在你的心里响起，让你中途要停下来哭泣的。是的，
看到这个第二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真的如果去想说神在怒气中对我们祷告祈求，我就是想不出来什么。但是我就想到其实摩西他当时这个请求，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其实在我们看来是感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祈求啊，就是我们渴望看到神的应许之地，渴望看到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的那个，就像我们渴望遇见神这样的一个祈求祷告应该是很好的。我就想到是不是就是以前我看到就是说摩西是他是律法的一个代表，所以神是不让他过到这个真正应许之地的，就是你凭律法是不能够进入在这个祝福当中的。我想到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一些行为，或者是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哈，想要得到觉得我们的一些罪赦免啊，或者是我们想要得到神的这个怜悯的时候，是凭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可能在我们一些祷告，在我们一些所做的事情当中，神会跟我们说这样，你这样的行为，你这样的努力是白费的，是不行的，你要完全靠着神的恩典。老师，
我想到一个，就是第二题， 就过去这些年在那个疫情当中，尤其是美国就是在那个疫情最恶劣的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还是很沮丧，就是也经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就是看到美国政府他在控制疫情方面很不利啊，然后就是求神向神祷告，为什么就是让这疫情能够尽快的止住。然后当然神也没有说够了不要再提了，但是就是说好像祷告没有什么果效，就是疫情还是在恶化。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就是还是想就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就要事情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这肯定是不合理的。然后当然也回头看这疫情也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很多事情是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政府一些自大呀，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也不相信这个科学啊什么的，反正很多因素就导致了这个疫情它就是在美国就没有办法的控制起来。但是我另外一个我没有想到的就是疫情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我就想到上个礼拜五云飞弟兄总结的，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教会从去年三月份五月份开始，就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坚持在疫情有些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教会应该开始实体聚会，然后即使在疫情后面又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说就退缩。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的坚持，正是他们的坚持，让我们教会真的是回想起来，我们在疫情当中能做些什么，很感恩弟兄姐妹坚持就是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带领我们教会到今天现在慢慢的打了疫苗之后，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回到疫情当中，然后回到教会当中聚会。觉得非常的感恩，虽然感觉好像祷告祈求没有听到神的回应，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也就是弟兄姐妹他们的所作，让我看到应该做些什么，应该，在信靠神方面，在方面，我们自己有些事我们自己可以做，不要只是去向神来求，实际上神。希望我们做的，我们来去，我们应该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分享一下，那时也说的不是很清楚。好，抛砖引玉，我就是把这当成一块砖了。大家继续分享。
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分享里面，有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区分清楚，我觉得祷告祈求都是要尽力的去把自己的心意沉迷在神面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我的这个祷告祈求是否是蒙神喜悦的，但是还是要祈求。然后我们后面要再加上一个，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祷告中只能尽力的把我们的一切祈求摆在神面前，神会在他的光中来带领，来回应，来调整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说我们觉得说这个神肯定不喜悦的，哎呀我这个求肯定求多了，过分了，所以我就不去求。除非我们非常清楚我的某些祈求就是不讨神喜悦的，否则的话，在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还是要尽力的去祈求。也许并不是那种惹动神不高兴的呢，也许是神所喜悦的呢。就我觉得这个地方所神说的够了，它是一个出于神主权的一个回应，就是因为摩西在那里缠磨，是试图控制神的决定。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接触到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一种强求和掌控的一种祷告的一种态度，就是他要宣告怎样怎样， 好像他宣告了神就必须要给他成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是赌球赌输了几十万，然后房子抵押了，他当时欠了多少钱我不记得，几百万吧，上百万，一百多万，对。然后他就跟我们就说，他说他有信心，他跟牧师就是一个 不太可信仰不太可靠的一个领袖啊，他跟他交通之后很有信心，他说那个牧师告诉他说，你只管向神提一个还债的期限，神就会在那个期限里面给你把债还了，就给你钱让你还了。他说我现在就很有信心，神一定会在我给的这个期限里面把我的这个债就给我还了。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你觉得你是谁呀？你本来就犯罪得罪神，自己赌球输了一百多万，一个基督徒，你现在不认罪悔改，你还要要求神来给你在你的期限内给你还债。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我的想法是说，今天有一种祷告的一种心态是说，我只要足够坚持，我只要足够有信心，其实这个信心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信心，而是自己的一个期望而已，自己的这个执拗，然后只要我有信心，我相信会成得到，就会得到。我觉得现在很多极端灵恩派的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一辆车，什么颜色的，是什么牌子的，是什么样的动力的等等，我只要给神提条件，足够的相信，足够的去求，神就要给我。我觉得这里就是这个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祷告的态度，就是把自己凌驾在神之上了。但是我们只要不是把自己凌驾在神之上，我们是降服于神的主权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我们还不清楚是否合神心意的祷告祈求都摆在神面前。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不给我们，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对我们 say no， 我觉得就可以了。这是我的一个这是我的一个分享，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要尽力的去把我们的心愿带到神面前，神会在他的光中教导我们调整，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祈求。
谢谢冯海姊妹的分享。好，冯涛弟兄回来了。今天因为是一个大组，所以我们就没有找弟兄姐妹来总结。
哦，好，感谢神。我相信这是有神的美意哈。那么我们还是请一位弟兄姐妹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哦，就是我刚才说，因为是一个大组，所以我们就没有找弟兄姐妹来总结。
哦，没有总结分享是吧？
没有找，但是如果有哪位弟兄姐妹可以， okay. 要不冯海你稍微总结一下，因为冯涛没有听到我们的那个分享。
我回忆一下啊。
OK， 就首先就是有没有列举这个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神许可人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并不是神本意想要给他想要。
我们认为这个题目啊最好是把这个题目改成神任凭人得到他想要的，
对，
而不是神许可，
嗯，
而是神任凭。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亚当和夏娃，神任凭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神并不许可，最后把人类陷入最终就是带来了这个死亡。然后我们还分享了这个西西家王，他在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你要死，然后他痛哭了，然后祷告，然后最后神借着先知告诉给他15年的寿数，但是他在这多要的这15年的寿数里面生下了下一代的邪恶的君王，导致了以色列的这个祸患和被掳，
晚节不保啊。他还炫耀自己的财富，结果以色列他们就开始摔了。
对，还有这个雅各，对吧？金方分享了雅各 雅各也是从小就抓，但是就是他抓来的这一生，就是还是非常的坎坷。金方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是、
啊、对，那个神本来是给他的，但是他是用自己的方式，
用自己的方式去抓。对，本来神是定的，就是他。对，还有亚伯拉罕，神应许给他儿子，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撒拉用自己的方式，让使女夏甲去生了以实玛利，后来给这个选民带来很大的难处和祸患啊。没有了吧？这个例子，
还有那个
十二个探子，对，我们还分享了十二个探子，就是本来神没有让他们打发探子出去，他们自己要打发探子，然后出去试去探了之后，就反而有十个就非常的胆怯。当然，我们也分享了，可能他正是出于胆怯才提出要出去探一下那块地。然后果然就胆怯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分享的神任凭。
其实你像罗德，他就想要肥沃的土地嘛，结果就去到索多玛了，结果亚伯拉罕就只能选三地嘛。所以当时刚才说到这个雅各去抓，就是本来上帝会给他，你不需要抓也能得到，也提就是。这个确实有点 tricky， 这个确实是要想，因为这个其实是两样东西。你比如说这个河东这块地哈，约旦河东这块地不是神的应许之地，哎，但是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要，那后来摩西还是就给他了。但是对于雅各这个属灵的这个福气的话，这个
他用的是自己的方式去骗。他没有用神的手段，没有依靠神，所以他得到之后他也非常的坎坷。不是说他没有得到那些属灵的福气，他要属灵的福气他是得到了，但是他的手段不好，他的过程就艰难。
对，这其实是两个问题，就是 我这里其实就是这个河东之地不是应许之地，他们要河东之地结果他们得到了，他们不要应许之地。但是对于雅各这个个案，这个是蛮复杂，那个真的是蛮复杂。有时候，这个神的旨意，但是你像刚才弟兄姊妹分享那个亚伯拉罕，就是凭私意啊，就是听他妻子的意见，就是跟使女生孩子，这明显是，就是他去要自己想要，不是不去等神要给他，所以这个是好。谢谢弟兄姊妹分享。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哇，我不停的祈求祷告啊，结果神对我说 no， 然后呢，其实我没听见，或者是哎，我听见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
我们有一个弟兄分享自己以前，为了身份的事情，然后就用很多自己的方式，甚至于还打算去加拿大绕一圈回来，然后在边境被拦住了，搞出很多的麻烦。然后后来就开始祷告的时候，就神就赐下了出路。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例子就是说，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试一下那样试一下，而不依靠神这个就是在神的旨意之外靠自己的力量神对他 say no，就是够了，不要用自己的方式了，你要学习依靠神。对，然后我们还分享了，就是有的时候自己明知道这个祷告是不讨神喜悦的，然后也知道别人请自己代祷那个祷告的请求也是违背神心意的，但是总是想着我是软弱的，人家也是软弱的，所以就这样求，那么就听到神的烈怒，就是说够了，不要再这样了，不要再这样把本来就知道不合神心意的祷告带到神面前了。
听得像巴兰呢，让我想起了巴兰上帝让他去祝福以色列人，结果呢巴兰就一再的去求上帝，因为他只有咒诅以色列人他才能够拿到钱嘛， 才能从巴勒那里拿到钱。那这个弟兄有人请你去祷告，那还是很厉害呀、啊，但是有名声在外。开玩笑，嗯，其实
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就是极端灵恩派，他以前有一种所谓宣告的祷告，就是无论怎样，我宣告了，神就必须要给我成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的旨意和神的主权之上。那么这种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就是这样祈求下去，我们也看到有各样的结果啊，不一定是对人有益处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是他以前赌球输了100多万，然后他坚持要祷告说神，他给神定一个期限帮他还债，他认为他只要就是给出这个期限，神就会在那个时间之前把钱给他，让他能够还债啊。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嗯，所以我们就分享了我们祷告的态度，我们是要尽力的把自己的心意，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祈求是否合乎神心意的时候，我们还是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但是我们是求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当我们明明知道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就不能那样求了。
感谢神啊，感谢弟兄姊妹分享。其实我觉得弟兄姊妹就是分享啊，甚至引申呐、啊，我觉得都非常好。特别是谈到这种就是我要用祷告摇动神的手，有一首歌就这样唱嘛。还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就是说这个就是推动耶稣吧，就是我们要做推动耶稣的人，Jesus pusher， 就是我要去推动耶稣哈，就是这种观念其实在今天世界上非常非常的流行。你像赵雍基写的那个写的那些书啊，第四维度那些非常非常的畅销，卖了很多万册。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告诉人，就是你只要充满信心求，你无论求什么神就会给你，而且呢你要明确告诉神你要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你要这个奔驰车，你要哪一年的，你要什么型号，你要什么颜色你要什么性能，你要告诉神非常详细，神一定会给你。就是这样这样类似像赵雍基这样的教导啊，在今天世界上非常非常流行。其实但是我们都忘记了一点，就是上帝有权利说 no 的。我印象很深，就是有一次我跟一个灵恩派的一个长老，就是芝加哥，就是整个美国的这个圣灵运动就是从他们那个教会就是起来，但是这灵恩派非常非常悠久历史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在那个教会里是做长老，按说就是灵恩派里面好像还是很重要的教会吧，然后怎么，然后后来他当时我跟他交通啊，他也是强调就是要有信心，我们都知道嘛，灵恩派就是强调啊要有信心啊，我无论凭着信求什么上帝一定给我啊，就是非常强的这一点。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长老最后对我讲一句话，就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有权说 no。 后来上帝他一定，就你无论怎么去求，你一定不要忘记上帝有权说 no。 后来这句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后来我就说，就是即便是灵恩派的长老他都如此的敬畏神，他们非常强调信心，非常强调这个祷告，就像那个很多很多灵恩派的很有名的牧者所强调的那样，但是真正对于敬畏神的人来说，他们始终知道上帝有权说 no， 因为上帝都曾经对摩西说过 no。 你说谁在上帝眼中忠心的仆人胜过摩西呢？那上帝甚至连对摩西都说 no， 而且拒绝的是摩西的人生最后最大的一个恳求，上帝都说 no， 所以上帝有权说 no。这是我所联想到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忘记，其实我在这里不是批评灵恩派，我甚至不是批评神工神学，因为上帝太伟大了，我们不能用一种神学或者用一种信仰观念把上帝就套在这个里面，我们人没有权利这样做。但是无论你是什么神学，无论你是什么宗派，你一定要承认一点，上帝有权说 no， 上帝是上帝，你不要把这个观念丢了，你把这个观念丢了，你在什么神学里面你都一定是错的啊，就是这样。那么我还想起一件事情，就是 以前有个姊妹，就是她祷告要去到哪一所大学啊，一所好一点，一所差一点。那么呢，就是她考虑很多哈。哎，后来她就请别的姊妹她祷告，后来别的姊妹就说：“哎，上帝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呀，上帝，你为什么还要找我们来为你祷告呢？”其实我也联想到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为什么会说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是不是神已经告诉我答案啊、或者神是不是已经对我说过 no？ 但是有时候我知道，有时候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凡事都有神的带领哈。因为今天你别看这个经文好像内容很简单很明了，但是呢，其实上帝对摩西说 no 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好好的来思想，尤其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也非常值得来思想，就是上帝居然对摩西都说 no， 而且是充满怒气的说 no， 而且摩西提出的恳求呢，看上去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也是应得的，看上去也是应得的，但是居然上帝都否定了。
我想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啊。我觉得人说上帝竟然也有权利对人说 no， 我觉得这个话是非常不敬畏神的。
对对对，
因为神拥有一切的主权，神拥有一切的权利，人没有权利去说上帝有权如何。
对，
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如此评判神有权如何，上帝拥有一切的权利。我觉得人要有一个责任，主动的去寻求何为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人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祈求，这是人的责任和本分，而不是说神有没有权利来对人 say no。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对，我刚才听到这个话，我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我们说神有权对人怎样，神拥有一切的权利，
就是我是100%完全支持冯海姊妹的看法，完全理解，完全支持。但是我们要承认，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现实。我们即便用如此亵渎神的话去讲，就是上帝有权怎样做，上帝有权怎样做，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在亵渎神。我们既然用这样的话去讲，但是人还是不听啊。我亲耳就听过一个基督徒，他也说自己信主好多年，也是参加查经班，参加聚会，如何如何。他就有一次，一个就是打折销售的一个商品，他没有去抢到这个 deal， 10块美元的东西，他没有去抢到这个 deal， 他就在那里说，上帝，你凭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你凭什么你让外邦人都买到这个 deal， 你没有让我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买到这个 deal？ 他讲这个话就为了10美元的东西，这就是今天的信仰事实。所以呢，我知道当我重复那个长老说上帝有权怎样做，上帝有权怎样做，这句话本身就已经很亵渎神了，就已经很不敬畏神了。但是我们要承认今天这个信仰的事实，就是人们连这样对上帝的一丝敬畏，10美元的敬畏都没有，而且他还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这就是今天的信仰事实。所以我也很感谢神，我相信都有神的带领。我们今天虽然聚会人不多啊，我相信有神的带领，我每一次聚会啊，我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该来的都来了啊，或者暂时没来的可能是神的保守，免得他在这个聚会当中受到太大的冲击。真的，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有时候一看到哎，今天好像有些人没有来呀，我当时还有一些嘀咕，后来事后啊，或者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明白，哇，上帝真的是慈爱怜悯呐。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人们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啊，他需要一些调整啊，怎样怎样。所以很感谢神，很感谢神。我们金融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在这个查经当中有怎样的一个收获，或者有怎样的一个冲击，或者有怎样的一个得着，我们愿神在我们心里真正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求神 他亲自来喂养，来供应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这个信心的种子啊，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脆弱。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要依赖神，求神来保护我们。就像，我们常常，说的那个老姊妹哈，南京以前一个南京老姊妹就给我跟冯海的一段经文，就是那个保守我不失脚、不跌倒、不染上瑕疵，欢欢喜喜来到他荣耀审判台前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无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信心怎样啊，或者我们看到别人的信心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渺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都要一个谨慎的态度。就是即便是摩西，他在人生最后一个时刻，他都被上帝愤怒的责备。所以你说何况我们今天这些人呢，我们可能都会面临上帝愤怒的责备。所以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常常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然后能够效法摩西，能够真正的能够来认识神，然后并且顺服他，而且是带着感恩的心顺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查经聚会就到这里。那么弟兄姊妹还有没有想分享和交流聊天的呢？我们正式聚会就已经结束了。